曾经有一个孩子哈，他刚刚在上学，上小学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的问他妈妈一个问题，他开始会思想，开始会表达。他说：“妈妈，为什么你把我生下来？”妈妈说：“你那么小，问那个问题做什么？”这个孩子呢，他不满意，就去找他的爸爸。他说：“爸爸，为什么我被生在这个世上？”爸爸说：“你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啊，一无挂虑，哈，什么都不用你担心，问这个问题做什么？”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带着一个疑惑，可能他会继续的问老师，可能会继续的问他自己，因为我们是人哈，神造我们是可以思考的，是有一些啊，神赐给我们本来就有的一些概念的，比如说。啊，像这个秦始皇要长生不死，为什么他想要不死？因为他知道人会死哈。那如果我们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摩西，摩西会告诉我们，就像他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生死祸福在你的手上，你要做决定。”然后摩西给这个那一代的他所带的这一大群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希伯来人哈，还不是一个国家。他这样的一个注解说，这那个世代的时候呢，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没有谋略，没有计谋，没有聪明，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思念人的结局。今天我的题目叫做终结的这个预警哈，就是我们这个终结的观念是在不管有没有神的人，事实上都有这个观念。也因为有这个观念呢，那个孩子才会问说，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的孙子呢最近去参加了一个钢琴比赛，当然他要过一两关了哈，然后就问他妈妈说啊，比过了还要去比，还要去哪里比，还要怎么样，就是会去想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会带来我们有一个目标感。那么今天呢，我要把圣经里面对于这种所谓摩西所谓的思念结局这个观念，跟大家从圣经的角度再提醒一次。这个结局的意思就像彼得说的，他说呢，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我们往下面，马文康教授往下面。好，我提到这个终结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预警呢，这样的一个警告呢，是一个审判，也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交账。好，审判的话就是说有赏罚，对不对？然后总结呢，就好像做一个结业，一个交代一样。像上次呢，我提到说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后，他们可能都对自己跟随耶稣那三年多有一个总结，到底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对他的认识，对他们领受的这个老师的，跟他跟那么久的这个老师，到底给他们做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当然当耶稣复活之后，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彼得在他老年的时候，他非常就是谆谆告诫了，你知道老人家要讲的话都是 很真实的，而且都是过来经验。我们说这个人老了，或者人面对一个结局的时候，总是其言也善。他在这个彼得前后书呢，一直跟我们提到最要紧的，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呢最要紧的就是要怎么样。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希望今天我把一些我所准备的跟大家分享之后，请大家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摩西说的，我们要去思念。我要讲一下所谓的这个终局呢，不是终极，极就是极 地级的级哈，就中级就是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就这样就以后就是到那个中级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中级呢，意思是说呢，我们会从一个过程过到另外一个过程。那我们来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观念是什么哈？好，那比如说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个生日，那接下来呢，我们都心照不宣，我们会怎么样？会有一个死的日子，好，但是我们几乎就是不想的，因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会结束我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命。那为什么你对于这个基督徒的信仰那一句话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跟灭亡不是现在我讲的生日跟死的日子，这个死的日子是一个总结没有错，可是呢它会有另外一端的开始。好，所以其实是一个开始，然后做一个结束。在这里传道书这个都是智慧的话语哈，这个传道书所罗门告诉我们，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在我的人生的我不告诉你几十几十年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说不，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哈，我会提醒我自己不要让背后把我拖住了，而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刚才我说这个终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呢，是要我们对准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在问说为什么我在世上，为什么我要工作，为什么我要做什么，好，我刚才没有把故事讲完。后来那个孩子呢不用功念书，爸爸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念书呢，好，他说哎，我有得吃有得穿，有那么舒服，我念书干嘛？然后爸爸说那你要赶快念好书，以后养你的孩子跟我一样养你一样啊。他说那爸爸我就不养孩子得了吧。好，所以这个一个意义跟价值跟这个终极那个尾巴的目的呢，关系到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方向。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跑到这个地步，过去的保罗说忘记背后，然后呢还没有到呢，好，很得意的记得还没有到呢，觉得失落的失败的是我们的感觉了哈。在神来讲呢，永远是给我们机会，那也还没有到呢。好，那么第一个观念就是有开始就会有一个结束，这个是这个观念，我从我们对于生跟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很清楚的哈。但是记得哦，不是终极，不是永远的，跟我们讲的永生跟灭亡这个是永远的哈。第二个就像我们这个过去的哈，就是会过去，但是过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新的来到，就像我们念书一样，你入了小学然后你毕业了，你不会这样停下来，你会入中学入高中入大学，继续的一直往上面哈。有曾经有一个朋友哈，他拿了好几个博士学位，我说然后还继续拿啊，我说你难道你还不够吗？他说哎呀，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追，好，人生就好像很无聊，他这样回答我。所以然后呢就是等好像这个会过去的，然后呢表示说这个过去之后还会来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如果你有空今天回去的时候，麻烦大家把路加福音十七章，在耶稣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往后面再仔细的看过哈。这个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你知道法利赛人问耶稣问题有时候是心怀不善的哈，他就是要去抓他的把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我没有看出法利赛人是要抓他把柄吗？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或许像个考试吧哈。你说你是很懂的圣经的，他们把它看成他是一个老师也好，一个文士也好，一个教法师也好哈。那你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如果你往下面看，他说神的国在心里。好，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问的神的国，他们有神的国的观念，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经历这个这个神怎么样在带领他们，好，拣选他们的王怎么样带领他们，所以他知道什么叫神的国。那么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归回到以前我们自己做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希望回到，或者是让他们国可以复兴，就像那个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也一样这样问，我们德国复兴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啊？当我们谈到终局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时候时间的问题出来。可是耶稣回答的一样是回答神的国，但是他的概念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所以我说你的终结的目标一定要对，一定要准，不然的话会一场空。然后往后面我们再看看这个终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句话哈，这也是耶稣在跟门徒谈话，然后他就跟门徒谈起说，哎呀，这个圣殿你们看哈，现在好好的，有一天呢，那连一块石头都会倒下，就没有一个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的，那个建筑会整个完全是坍掉了哈。所以呢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他们就看着那个哈，那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什么事情。耶稣在告诉他们往后以后会发生这个事。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等一下我会讲圣经里面有1800多快1900个预言，对于各个时间不同的预言预先告知。当我们看到这个告知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父母亲谆谆告诫自己的孩子再来会怎么样，你现在好好念书，以后你要怎么样啊？以后你有儿女的时候，有婚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有点像这样子，好像预先让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保罗也说，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奥秘，我们的天父跟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愿意让我们知道，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兴趣而已，有没有在听而已哈。耶稣就这个门徒就问他说，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来呢？好，然后他后面又加了一句，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等于说这个学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概念，以色列人有一个概念，世界会有末了。他会谈到耶稣降临，好，等于说他们也在那个模模糊糊当中呢，有这种弥赛亚这样的期待。那会有什么征兆呢？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末世或终局的一个预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到是什么时候。那耶稣他就指向，就跟他说，他的回答是怎么讲？他的回答就是不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年，不是这样子。好，他的回答是你们要看那个征兆，那个预兆。等一下我们会接着来讲。好，因为耶稣就马上用这个一些现象啊，这个世代的现象会有什么现象预兆，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看这个无花果现在还没有果子的时候，但是等它出了嫩芽你就知道夏天快到了。所以当我们提到说这个末世的这个警觉度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它是有目标的，我有没有对准，而且呢这个末世呢是一个我要面对一个我的好像一个结业一样面对我的结果的。好，那这个末世还代表不但代表过去，还要来，还要继续的来。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谈到这个末日。那在这里呢我要你了解一下约翰，那个时候约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好，约翰继续的写的这些书信，不管是三书或者是这个给教会的还是这个启示录哈，他是活的最自然史而且是最老的一位。那时候耶稣已经早就升天了哈，他提了这句话，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等于说 那个时不是讲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时间，等于说这一段时间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敌基督那个 要反对耶稣基督，那个要代替就是假基督的要来，已经有好些出来了。好，从我们的历史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有很多敌基督的一直一一的出现，但是最后到最后那个是一个圣经预言指定的一个，那个是在第三个圣殿建好之后。好，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三个圣殿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全部都准备好了，包括那个红色的纯红色的这个牛都准备好了，生那个祭牲什么都准备好了。好，那么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彼此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请注意，约翰在他那个时候就告诉教会，我们进入了这个末时，就是末世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往下面一个哈，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哪些事情呢？他讲了一串，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了一串有什么征兆在那里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包括我们所了解的饥荒啊，这个国跟国之间的这个征战啊，还有很多哈，就是这些。他说就像那个妇女的这个要生孩子那个，刚开始呢痛一下没了，慢慢的越来越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耶稣他不直接讲说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他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当他要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再一次问，其他的门徒最重要的是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自主，才可以不用受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统辖。好，那耶稣说呢，我来的时候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还是人，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还是完全的人，只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他跟门徒说呢，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是父的计划。那我要跟你提一下，或许我们说为什么神就干脆跟我们讲清楚就好了，不要让我们那么多的猜忌，哎呦等一下就好像要来了，等一下又好像又没了哈。如果我们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你想你在这个之前你会做什么？基本上等一下我会谈耶稣对于这个末世末日，日就是哪一天了哈，还有这个他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他要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彼得说的，你看有多少从一八几年到一九几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人也好，我有很多这种异端也好，一直在做一个预言预告哪一天是末日，所以很多人就从哪里就搬到哪里去，赶快逃掉。好，台湾就有这个事情，1995年，哇，好多人搬到这个贝里斯，然后就卡在那里了，就被好像就因为钱都拿到那边去了，好，就要逃命就对了。所以末世的观念不是只有基督徒，是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呢，如果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你会做什么？第二个问题，当有人告诉我们很肯定的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时候，一次再一次的没有来，那我们会怎么样？大家大概就会想说，哎呀，都2000年了。好，我刚才说过，从约翰的给我们的概念是说，从耶稣一升天开始就是在这个末世的一个阶段里面。那到了我们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会谈我们所看到的征兆比约翰那个时候还要丰富。当我们谈到这个末世末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在那一瞬间 保罗说，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所有信主的人都应该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今天不进入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日期，我只是告诉你说，当你一次的这里预言那里预言都不是事实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发现说，我们就可能就说，哎呀，就是这样，人生就这样，一代过一代，哈，就像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照吃照喝照样的嫁娶，哈。然后哥林多啊，在那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这针对教会哈，就在那一霎时。什么叫霎时？你眼睛还没有眨一下就没了，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然后我们也要改变。这个是针对教会的这个背题，啊，就是教会，基督教会，它是在空中跟耶稣会面。对于以色列，耶稣对他们的这个预言告诉他们说，他会下来，他会到地上来，有没有？那个天使说，你们看他怎么样上去，他一样会驾云下来。可是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把这个特别提出来，我们是教会，我们是教会，那我们呢会跟主在空中会面。好，那么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我们一个终局的，记得我讲的终局不是结束了，还有后面的哦，还我们还要交账，还有赏罚，还有审判那些那个时候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等一下，我找一下，我刚才第一页我跑掉，所以我现在回到这里来哈。好的，这是第五点了，是的啊，往下面哈，第五点，好，好的，好。那么就在那一霎时呢，眨眼之间。一下就没了。如果你去注意看到那个路加十七章哈，刚才我提的路加十七章，好，那个地方你会往下面看，你会注意到提到一个景况。本来在睡觉，同样一张床，一个人留着，一个人被取走了。两个人在磨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这个人家人一起的了哈，因为家里面在磨墨，两个人可能那个时候推哈，哎，一个人被取走，一个留下来。然后谈到什么，在田里面耕种的，一个被取走，一个被留下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预警的概念，是不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到时候是被取走的那一个。等一下我也会提，当你身边所爱的人，亲人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被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会怎么样？好，那如果你往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呢，耶稣会提到两个历史的见证。彼得提到末世，我刚才讲过，彼得的书信呢，在后书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在提这个末世。他一样也提到两个，那我就把这两个历史见证拿出来。好，那么第一个，他说，像挪亚的日子，好，我们往后面，像挪亚的日子，彼得怎么讲呢？彼得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当神要终结一个结局的时候，审判也好，或者是要交账也好，他一定，因为他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哈，不离谱气的爱，他的爱会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再，就是到那个时间到了，他一直在宽容，彼得他一直在宽容哈，但是呢，即使他有无尽的宽容，这个终结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他要警告我们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现象哈，在那个挪亚那个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他们就随意挑选。好，一个提到神的儿子跟 这个人的女子结婚娶为妻，然后下面有一个形容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日子还可以到120岁。这个120年，这个是那个在挪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提到的哈。然后后面就又形容了那个世代，就基本上是关乎到嫁娶的事情，然后嫁娶之后产生的这个后代的事情。那个时候神看到那个世代人所做的极恶，不但极恶，连想的都是非常的恶，所以呢神那个审判愤怒的杯，圣经讲哈，在这个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形容，特别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他的愤怒的杯。为什么愤怒？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良善的，他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在创世纪的时候他造了一切，他说很好甚好，可是被人一搞就搞砸了，到这个地步，他容许魔鬼恶势力现在在掌权，他们在做主，可以再这样讲哈。但是所有的一切在神所造下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我们的崇高的独一的真神，当然他就会做所有的预备，他有他的时间，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刑罚，不是要毁灭。可是刚才那句话彼得提醒我们说，即使神是这么爱我们，像父亲怜悯孩子一样，可是呢连那个时代他都没有宽容。所以当神的公义审判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界限的，就不再有了。好，上面提到一个很人性化的词句，刚才我念的那个哈，就是谈到说神呢他是很忧伤的，也很后悔，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挪亚用120年的时间造他的船，那段时间就像我们现在在等着，在看着那个，我们在末世里面啊，这个我们要确定了，我们是在末世里面。那个末世是什么时候？那就是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所以彼得说我们为人该当如何，你既然仰望那个日子，神的儿女如果不期待那个日子，像现在这个情况，你会觉得活得很舒适吗？你会觉得所有恶人所做的一切，你会觉得说没关系，跟我无干吗？到个地步会逼到我们啊！如果你得不着神的喜乐，神的盼望，你所面对的就这个世界的一个绝望。那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念到的说啊，我们就留在这个 PPT 了哈，不要再回去啊。但是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呢，挪亚一家八口，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他全家都进去，很可惜的。他在造这个方舟的时候，他需要按着神所给他的指示，所有的这个尺寸啊、材料啊、什么进去啊，他完全要听话。所以120年给他有很长的时间。那你认为这120年，挪亚不会告诉人家吗？别人看他在做事情，也觉得做那个方舟，可能也觉得很奇怪，可能也会问他。但是最终进去的就只有这八口。但是我们感谢神，因着挪亚是义人，我要感谢神，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媳妇，一家八口得救。好，那么第二个，耶稣谈到这个末时的时候，还有彼得谈到时候的，都提到这两个例子，这是历史的见证。一个就是这个罗德的日子。那么在彼得后书这里告诉我们，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也是审判，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要有这种预警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跟现在太像了啊，相像的是又吃又喝 啊，很丰富，然后又娶又嫁，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个挪亚时候也是一样，这个罗德的日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你会看见呢，神派使者一样，要叫罗德要逃出去，因为神已经决定了。他甚至也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这个为着这里面要被烧掉的这些其他的人的求恩，但是竟然除了他要救罗德以外没有。所以当这个使者到这个罗德的家去的时候呢，我就不细讲了，好，我要多一点时间放一下到后面这个先知的预言哈，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哈。我念几个经节给你听看看哈，就是罗德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呢，就出去做什么？赶快告诉他的女儿，告诉他的女婿。结果这里有一句话哈。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是一个见解，这是一个借鉴。今天我讲的不是戏言。然后呢，这个天使把他领出来之后呢，他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不可以在平原上面站住，要往山上逃。天使意思是说这个是最安全的，往山上逃，免得你被剿灭。挪亚怎么回答？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都那么恩待我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耶，跟他商量啊，我不想逃到山上去。你记得吗？罗德的所爱就是平原，罗德的所爱就是富庶的平原，他说不要叫我逃到山上去了。好，后来天使容许他，他还说他还自己指定在那座城，那比较近的那座城呢，又小又近，容易逃到，那就让我逃到那里去吧。好，这个天使也容许他，因为他的心就是这样子了，就是他不想安全，他只想留在近一点的地方，一方面容易，一方面呢可能还可以看看看看他原来那个家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在他往前走往前逃，他不能回头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的脚步声怎么没有了，怎么我旁边这个人怎么不见了，他也不敢回头看。到后来原来他的妻子成了一只这个岩柱。这个是罗德的日子，一个是挪亚的日子，全家得救，一个是罗德的日子，最亲爱的妻子变成了一颗岩柱。好，那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注意彼得的一段话。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面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对于圣经的这个预言好像一方面有看没有懂？因为呢，基本上这个旧约除了但以理谈到后来这个世界局势以外，都是在讲以色列的，我们会觉得好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也不太在乎哈。但是彼得告诉教会哦，他不是告诉只有犹太人哦，他说这个先知的预言你要记得哈，彼得是那个亲身跟着耶稣，亲自看到耶稣变貌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门徒。他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前面这个前面提到说，我都跟耶稣，我跟着耶稣看他有神迹，看着他变貌，但是他有一个结论，要对先知的预言呢是更能够让你确定的。他到一个地步会像灯照在暗处，让你在这个留意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就好像哎呀原来是这样子，诚心在你的心里出现才是好的。好，那么现在我要照几个角度给你看。好，当然我没有办法全部哈，我从妈咪以前她曾经在中国大陆专门讲这个这个末世的那个先知预言的时候，里面的材料抽取了几页啊，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知道末世末时的时候， 那一刻的话就别再挖了，因为耶稣都说他不知道了，啊，谁讲他什么时候来都不要听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先知的这个末世末时的这个征兆，我们要注意。耶稣曾经在啊路加第21章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没有这个，我没有放在 PPT 了哈，你们注意听那些经节，你拿着笔，如果你想要那个经节，我会念给你听，好，就先停在这里哈。这个末世呢，我们要看以色列。耶稣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渐渐成就，也就晓得神的国近了。到时候，请你不要跟神说：‘神啊，我都不知道，你都没有告诉我。’耶稣说：‘你看着那个无花果树，好，无花果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国。你看着以色列国的动态，你就知道近了，非常近了，主已经在门口了。好，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呢，就是，请我看一下。OK， 好，我就是呢，关于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的稍微的进展。好，他们被逐出去，然后被驱散。亡国之后又复国的这一段，我稍微举几个例子哈。首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有摩西，创世纪他都还不能进到那个迦南，以色列人也还没有进去，他就这样讲了，他说呢，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稀少。好，生命记第4章25节27节那附近你们看一下。好，早在摩西都还没有进去，他就告诉预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是不听。好，比这个还早哈，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他说亚伯拉罕啊，你要确定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甚至讲到说要被苦待400年。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摩西带出的那一群奴隶，埃及的奴隶，连这个都跟亚伯拉罕讲清楚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预言，他们会被赶散，会被驱散。好，那后来亡国，我就跳到这个亡国去了哈。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集回来。好，我们记得吗？在亡国之后，他们就被掳的被掳，好，分散的分散，就等于是 家破人亡了。好，国破人亡了。好，国破家散了，家亡了。那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个事情吗？以赛亚在44章到45章之间提到一个人物，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从被掳70年要回归，有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了一个人物，波斯的古列王，也就是居鲁士，这个人物是在他还没有发生的150年以前，以赛亚已经写了这个预言。如果你去看的话啊，这个44到45章之间，神说我要拣选一个人像牧人一样来牧养你们，然后让你们怎么样，对，恩待你们。这个古列王根本不认识神，可是神已经告诉以赛亚。那为什么这个古列王居鲁士会愿意这样做呢？这一群啊，包括但以理他们这一群在国外被掳的这一群，有的很聪明的，有的很好用的，他们很有能力的。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个居鲁士呢下一道命令要他们回去再建他们的圣殿。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拿着以赛亚书，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到先知书，如果没有但以理了解以赛亚书的话，居鲁士就不会做这件事情。他把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拿去给这个居鲁士古列王，波斯古列王，他就下了命令，他的心就动了。当然这里有神里面的这个触动。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这个还没有复国，这是一个让他们回去而已哈。就是我们知道几年，两年前刚以色列刚过的70年的复国啊，那是哪一年复国的？这个1948年5月14号，那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天。这个以赛亚又写了一段话哈，以赛亚的那个预言很完整哈。他说呢，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哪里有一个国说隔天就变成一个国的？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以赛亚书第66章第8节，他在预言什么？以色列亡国了，即使回归建了圣殿还是没有国家，但是有一天，有一年，某一天他们复国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可是复国之后他们就好过吗？也没有，因为神曾经咒诅那个地啊，那个有名的这个作家马克吐温，他曾经坐这个飞机，有没有降下去看我不知道，他去看一下以色列，因为他看到圣经讲到以色列，他说全部都是荒芜，因为神咒诅的那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以赛亚书27章，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当以色列复国之后，都有经节的哈，我没有办法一一告诉你。复国之后本来是荒芜的一片，没有人要去的，又干燥又没有水。可是你知道现在以色列的这个进出口这个出口啊，这个贸易呢，他好像排到前第几名。那他跟他旁边那个约旦来比，以色列也不大对不对，来比的话，他的那个贸易额竟然是400多亿，这个是2006年的这个报告。约旦呢只有50亿，所有这个花卉的出口啦，最近我常常有人送我这个以色列的橘子，每一个人吃都说这哪里来的，不一样不一样哈、哦。神就这样子好、哦、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复苏了好、哦。还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以色列分散在世界地级各个国家，回去之后只有讲一个语言，而且这个语言呢是没有脏话的语言。西班牙3章9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语言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个在启示录也出现过，他们的语言竟然能够回归之后，你看我们哈，我们几代他就不会讲中文了哈，甚至我们大人呢中文英文插着讲，有时候都忘记该怎么讲成语了哈。他们这样子在2000年后回去，好，在这1-2000年当中到处哈，当然继续的还有人在回归，还是讲一个语言，这个很奇妙的。好，那么现在就在现在，如果你注意的话，请你回去看诗篇83篇，还有以西结第38章，你从37看到39，那最主要是38章提到以色列会有敌人，会有敌国。好，那有人是这样说，现在这个景况，你知道以色列现在哈这个景况啊，可能这个诗篇83篇很靠近了。那我就不要谈靠近这个，记得哦，预言没有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只是告诉你会发生哈。然后我要谈这个以西结的第38章，这里有提到几个国家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一起攻击以色列。这里有提到，我用现在的名字，苏俄古名叫马各，土耳其叫哥灭，伊朗他用波斯，因为那个地区的关系用波斯来讲伊朗啊，古时是在讲苏丹，那么利比亚用佛来表达。所以你可以从以西结的第38章看到这现代的国家的名字，其中我要提一个，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保罗建教会的地方， 结果怎么会变成一个佛教伊斯兰国家？我去，我儿子在那边啊，就是住两年的时候，他因为外派哈，每一天一早一中午晚上好几次都要听他们唱那个可兰经，要在祷告。好，怎么变成这样的国家？而且呢，他们将会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敌国。好，我讲这些，从过去历史以色列的过去到现在，不管以色列跟你有没有关系，不管你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没有感情，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看着这些征兆，然后提醒你自己，快了，快了。好，我要很快的做一个最后的结论，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要怎么样？你要警醒谨慎，你要警醒，而且要祷告。好，第一个，我们要对于刚才的一，回到一 please， 好，遵守圣言，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啦。这启示录，刚才我讲到圣经有1800多个预言，已经有92%已经应验了。好，我如果跟你讲那应验的，可能我们要讲一天讲不完啊。那你们去查资料应该都有。好，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还没有应验，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必快来。所以遵守预言的，遵守神的话。第二个，当我们今天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第二项，我们回到下到第二项，好，分别为圣。彼得说，如果有什么话我们要特别记得彼得的话，他失败过，他曾经走回头路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神的儿女会盼望有一个新天新地，对不对？从头再来，回到神给我们那个好甚好的一开始给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说，那你就要殷勤让自己没有玷污，你要分别出来，你不能跟这个世界所作所为一样无可指摘，这样怎么样你才可以安然建筑。第三个，好，第三个，充满圣灵见证主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交代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没有让我们单独的去单打独斗，他差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他说，因着圣灵就会使我们得到能力，做什么见证？做主的见证，见证这个世界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需要借着耶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终局是要来的，这个终极也会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段时间就像挪亚在造那个那个方舟一样，可能你在等，你也在忍耐，但是方向要对，而且要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你用那么多的心意来预告这个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无非是你爱我们，你真的是为我们忧心，你为我们着急。主啊，你今天特别的圣灵对我们动工，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就像彼得说的，那个时候他这样说，对我们这些没有看过耶稣，没有亲眼跟耶稣在一起的，他说我们更可以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离主再来的时间更近了。然后让我们记得我们该当如何度日，我们要分别，我们要洁净，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坦然安然见主，像约翰说的，主啊，愿你快来，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永恒。我们这样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明天，面对我们的未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谢谢师母的正道。